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8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6月28号确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将会出去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活动，包括出席北京钦点的下任特首李家超的就职典礼。警方将会采取一系列保安措施，确保习近平的人身安全。香港警方在星期二下午举行记者会，通报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的安保措施。习近平到香港访问将会是自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1月从武汉爆发并且引发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习近平首次离开中国大陆外访。疫情期间，习近平同外国领导人的互动都是通过视频或者是电话。这个时候亦都正值香港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疫情感染人数近日再有反弹。香港新冠病毒疫情今年上半年曾经是喷发式的爆发，几乎造成医疗系统瘫痪。不过香港亲中报章《星岛日报》星期一援引未有透露消息来源的报道话，习近平预定6月30号以及是7月1号访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职典礼，但是不会在香港过夜，而是每日是往返深圳。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埃尔谋城堡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在6月28号星期二降下帷幕。这次为期三日的峰会表达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承诺，要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高昂代价，同时联手缓解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是气候变化。在峰会闭幕之前，七国集团领导人齐声谴责俄军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门丘格一个购物中心令人发指的袭击行动，将它称为是战争罪行，而且誓言要对普京总统以及其他的涉案人员追究责任。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的领导人星期一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视频对话的时候承诺，支持乌克兰需要支持几耐就是支持几耐。峰会的东道主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他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完全同乌克兰人对局势的看法一致。泽连斯基同七国集团领导人对话的时候，乌东顿巴斯地区局势急迫艰难，俄军在占绝对优势的火力支援之下，正在步步紧逼，逐渐向乌克兰守军阵地是蚕食推进。近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香港被一家投资公司向法院提出公司清盘呈请，案件将会在今年8月举行法庭聆讯。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香港高等法院的网站6月27号公告，设在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公司上个星期五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针对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呈请。法院将会首次聆讯时间定为是8月31号。报道说，这家的投资公司要求恒大集团履行协议，从筹资者手里面回购旗下的房车宝股份。房车宝是恒大拥有的一家中国房地产及汽车行业的网络市场，曾计划在香港上市。清盘呈请是指债权人向法院呈请清盘，法院进行清盘呈请的聆讯，给予被呈请的清盘方答辩，期间公司所有的产权处置将会失效，公司资产不得转移。银行通常会在清盘程序开始之后是冻结该公司的账户，若然清盘呈请通过，法院发出强制清盘令，勒令公司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分配剩余的财产等等。公司最终会不会破产亦都需要由法院来决定。之前位于洛杉矶的不良债务管理巨头公司橡树资本，作为恒大集团拥有在香港元朗一处未开发土地的一个债权人，今年2月亦都委任一名接管人，已获得对这块土地的控制权。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签署了和解协议，要求16家私营雇主支付总计是832,994美元的民事罚款，以解决有关这些公司在招聘当中歧视非美国公民的指称。司法部表示，16家公司当中的每一家都是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在线招聘平台上面至少发布过一则只是招美国公民的招聘启示，其中一个雇主发布的这类歧视性的招聘信息多达74条， 有多个嘅雇主仲喺其他嘅大学嘅招聘平台上边发布过类似嘅信息。司法部声明话，司法部认定呢啲嘅招聘启事阻止咗有资格嘅学生去申请呢啲嘅工作，而且多数嘅情况之下，由于公民身份嘅限制，好多学生唔能够申请，甚至都唔能够同公司招聘人员见面。司法部民权司嘅副助理部长克拉克在声明当中表示，基于公民或者移民身份的非法招聘歧视在美国高等教育当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民权司致力于落实法律，确保学生以及工作申请者，包括合法的永久居民、美国国民、政治避难者以及难民免遭非法歧视。我们将会追究以歧视的方式利用校园招聘平台的雇主的责任，并且努力为受害者提供救济。美国政府从一名受制裁的俄罗斯寡头手里面充公缴获的价值$32,500,000的超级游艇已经抵达加州圣地亚哥湾。这艘106米长的超级游艇阿马达号悬挂着美国国旗。联邦调查局指认阿马达号和俄罗斯寡头克里莫夫有关。这艘船成为了名叫盗贼捕获的专案特遣调查组的目标。这个行动在3月启动，目的是扣押俄罗斯寡头的资产，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在非制一场法律诉讼当中胜诉，因此可以充公这艘在当时悬挂着开曼群岛的旗帜的超级游艇。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有关当局星期一在一辆卡车的车厢内发现了46名移民已经是死亡。圣安东尼奥市消防局局长胡德对媒体表示，另外16个人因为炎热的天气导致的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4名的儿童。当局人员在圣安东尼奥市南边一个偏远地方的铁轨旁边是找到这两架卡车车厢。当时当地的天气潮湿，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9度。圣安东尼奥市警方表示，他们仲是不能够确定车厢内的移民来自哪一度。联邦执法人员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发出推文说，根据去过现场的墨西哥领事提供的消息，被送到医院的生还者包括两名危地马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1997摄影展回顾主权移交25年历史的时刻，年轻人盼望保留中西文化荟萃的特色。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亦都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走到一半，由香港摄影师最近举办摄影展，展出多幅1997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前后的历史照片，将这个重要的政权过渡交替历史时刻、改朝换代的社会风貌用影像记录。有参观摄影展的年轻市民表示，看到有关英女王以及曾造才、街头物宝等历史照片，认为是香港的文化遗产，希望保留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特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艺术家朱迅身兼摄影师、短片导演，亦都曾经担任摄影记者。1993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几年之后，1996年12月主权移交前半年，朱迅只身回流香港，以影像记录这个重要的政权过渡交替历史时刻和改朝换代的社会风貌。朱迅最近在香港举办 HK1997 摄影展，展出20多幅照片和两个录像作品，回顾1997年7月1号香港主权交接前后的历史时刻，记录香港消失中的人事物。朱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展出的作品全部都是有故事的，希望参观者透过影像的力量诠释1997年在香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一年是香港主权移交、管治权力核心的转变，也都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有的，所以他特意由加拿大回到香港拍摄照片和制作纪录片。
咁1997就係香港歷史上最重要嘅一年啦，佢係一個分水嶺啦，佢係有6个月係英籍嘅殖民地啦，英國殖民地有6个月係一個特區，咁呢個已經係好特別嘅一個 structure 啦，叫咁喺一個 definition 裏邊係有趣嘅，咁而喺世界即係、就是、世界歷史裏邊咧，亦都係罕有嘅，即係呢一種嘅回歸，由一個外國人去到一個中國人，或者你叫香港人嘅一個轉變咧，即係喺嗰個治啊，即係管治嗰個權力核心啦，我哋叫嘅轉變係一個係一個得意或者罕有嘅一種現象咯。
朱迅表示，觀眾印象最深刻嘅一幅照片係一對香港同埋外籍小姊妹，大家著上唔同時期嘅香港旗衣服，無論係色彩嘅對比，兩個小妹妹嘅表情，都反映出當年1997主權過渡嘅社會面貌同埋心態。
佢哋咧就件衫咧，其實個 pattern 已經係件係支旗嚟嘅，咁喺顏色上已經好搶眼啦。但喺表情上咧，其中一個外國嗰個妹妹就好似好傷心，咁我哋就覺得佢估計啦，我自己估計佢係應該要離開香港，咁啊即係好似當時即係其實97大限啦有個，咁有好多外國人咧都要離開香港嘅，咁一個係因為嗰個主權即係嘅轉變或者一啲佢哋家庭嘅考慮啦，咁啊所以呢張相本身我會覺得比較。即係比較特有關注點咯，咁同埋嗰個顏色上咧，佢一紅一藍啦，即係一個特區紅色啦，一個英籍旗就係藍色嘅 main， 即係個 main colour， 所以係即係會覺得呢張係比較代表到講 transition 嘅一種心態。
朱迅又表示，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亦都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走到一半，他希望以影像对一国两制作一个中期的回顾与展望。
什么叫50年不变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口暗恶的，其实这个是基本法第五条，是一条法律来的。 OK， 但是好了，那我们现在25年，那是一个时候中期報告都有啦，出邊係嘛？檢討都要啦。咁啊就係、是、咁我用影像去即係睇，即係所謂影像去回顧翻自己同埋香港咯。因為即係講真，一個人去做一個 project 做咗咁多年，即係你話可能譬如話一個藝術嘅計劃或者攝影計劃都比較長啦，係咪？咁咁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做一個回顧嘅。
記者問及朱迅由加拿大翻香港25年，如果由呢個攝影計劃去回顧香港過去25年嘅變化，最大嘅分別係乜嘢？朱迅回應表示，可以分開影像上同埋香港實際上嘅變化兩個層面去觀察。影像上的變化可以看到1997年的香港街上還有很多外國人，現在的香港外國人少了很多。另外1997年的香港仍然保留很多50、60年代有特色的建築物，但是現在很多建築物已經被拆卸重建。他在1997年特別拍攝了兩個當年被重建和拆卸的香港重要地標，包括雀仔街和麗苑遊樂場。他認為香港過去25年就是有很多東西不斷消失，變得越來越陌生。
即係一個就是麗苑啦，另外一個就是舊的雀仔街，他哋都在97年消失嘅。咁呢啲咁香港人的一個地方都係即係消失咗，佢都會見到很多嘢，就係好似依25年就係好多嘢不斷消失咯。咁啊，好似越嚟越陌生啦。亦都有一扎人又移咗民啦。嚇、啊，咁啊，突然間有啲唔知咩嘅法律嚇、啊、凌駕咗喺。即係香港嘅傳統核心價值嗰種觀念上咯，咁所以呢啲所有嘅轉變咧，其實係都幾難適應嘅，即係對即係喺呢度成長嘅人嚟講。
朱迅表示，麗苑同埋雀仔街都係香港人唔會磨滅嘅回憶，尤其麗苑係一個包羅萬有嘅樂園，有摩天輪、碰碰車。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細個嘅時候，亦都喺呢度唱歌，同時有一個仿中國古代建築嘅宋城，糅合咗古今繁華嘅特色。佢形容麗苑就係香港人嘅夢，
套用咗古今繁華嘅一種，即係宋朝嗰種盛世咧，即係俾翻香港人喎。咁裏邊好多神秘嘢噶，嚇好得意嘅。好啦，咁跟住咧，同一時間有一個好大嘅動物園啦，即係有大笨象啊、長頸鹿啊，即係珍禽異獸都有嘅，所以好奇怪嘅裏邊。即係仲有梅艷芳唱歌啦，有一個譬如我喺度有幅相係恐龍啦，咁呢啲係麗苑嘅一個 icon 嚟，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其實麗苑就係香港人嘅夢咯。
至於點解有關香港主權移交嘅攝影計劃堅持25年都冇放棄，朱迅強調唔堅持係做唔到噶。佢喺攝影嘅計劃同埋過程當中揾到好多屬於佢自己同埋香港嘅價值，從中亦都對香港嘅歷史有更深入嘅認識。
其實喺拍攝嘅計劃同埋過程，你會揾到好多嘢嘅嚇，你會揾到你自己嘅價值啦，香港嘅價值啦，你會熟悉咗香港一啲歷史啊，或者聽到好多即係香港人嘅故事啊，即係喺嗰個當中你會有得著，即係唔係純粹就話喂我去影低佢咁啊算，其實唔係嘅，其實你即係投資咗咁多時間啊、心機啊，你需要其實你需要 communication 噶嘛，你需要去 research 嘅。好多好多嘢嘅 ，and then 即係你所得嘅可能係影像啊、故事啊、歷史啊嘅一啲嘢咯。
訪問當日距離星期五7月1日主權移交25周年紀念日只有倒數2个星期左右，但係社會上嘅氣氛相當冷淡。朱迅呢一個 HK1997 攝影展係民間極少數嘅同類展覽活動，有可能係唯一一個官方嘅慶祝同埋展覽活動亦都唔多。朱迅對呢個現象都感到相當奇怪，估計可能同疫情同埋移民潮有關。
唔知點解，我覺得大家係咪已經再冇曬心機咧？咁一來疫情啦，咁又有一扎人又可能即係要移民啊，或者點樣啦，經濟不景啦，有啲人冇工作啦，即係好多原因咯。咁即係令到大家可能真係冇心機啊！暫時都係見到啲官方活動，而官方活動都好似唔係好高調，咁所以媒體其實應該做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好足，即係呢個 message 唔夠廣泛咯。我覺得香港人即係每一個香港人咧，係時候去即係自己睇一睇啦，即係50年不變嘅一半，其實真係要去檢討翻咯。
化名陳太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已經年過半百，看到這些照片掀起一些回憶。陳太表示，香港主權移交25年，一定有很多變化，而變化也是必然的，香港人在變化當中要學習怎樣適應。
我當然一定有變，因為其實一個主權是會影響整個 administration 的嘛，變是應該有的，係咯。咁我哋要去學習，即係喺個變裏邊係有啲乜嘢要去適應咯。
覺得最大要適應嘅係啲乜嘢
㗎？其實天天都變緊咁所以都冇乜係咯，可以提供到。
現年24歲，從事金融業的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展覽中看到香港25年前的影像，覺得跟現在變化很大，街上已經很少見到英國國旗，可能只有在酒吧才會見到。李先生又表示，看到有關英女王和曾祖才街頭墨寶等的歷史照片，認為是香港的文化遺產，希望保留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
我覺得呢啲係啲即係唔係叫做殖民地嗰啲嘢，我覺得係叫做啲文化遺產啦。我係覺得即係唔係好需要去整走曬啲呢以前啲嘢。我覺得係香港要吸引嗰啲旅客嘅話，係需要呢啲中西融合嗰啲嘢噶啦。係啊，我係覺得可以係保留。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面对不是太乐观的经济形势，习近平会不会因此担心呢？假使中国经济真是崩盘，习近平的连任继续统治，以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是会因此而动摇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经济确实不乐观，华尔街日报在6月16日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连续第12个月放缓，自然口径下更呈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而且降幅明显扩大，进一步凸显全国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对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纽约时报6月8日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亦都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繁荣的引擎，预计它的增速将会从2021年的 8.1% 降至 4.3%。 纽约时报在5月27日的报道说，李克强警告清零政策已经引发经济放缓，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8%， 低于 5.5% 的官方年度目标。报道还说，经济增长放缓亦都引发了其他问题，就在应届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的时候，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18.2%。 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尔在2022年6月2日报道说，很多听过李克强讲话的官僚私下里面表示，总理对当前形势的诊断比官方媒体报道的还要严峻。根据泄露的李克强讲话备忘录，谈话的核心内容是避免负增长和扭转急剧上升的失业率。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比病毒爆发的最初几日更可怕，这样将会意味着经济显然处于负面的区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国经济实际收缩 6.8%。 另外根据网上各种消息，中国各地的公务员的收入从去年开始减少，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都相继收到减薪通知，降幅约是2至3成。
但是问题是经济不会好，是必然糟糕的，就它已经走进入这个经济困境当中了，不是现在，2015年疫情前3年4年就已经进入困境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但是问题是经济不会好，这些是必然差的，他已经走入了这个经济困境当中，不是现在，是2015年，疫情前3年4年就已经进入了困境了。中国不是有一个词高层用的词叫做新常态吗？新常态就是实际上翻译成普通的大众的大白话，就是经济进入滑坡的阶段。这些滑到哪里他们并不知道，因为统计国家统计局可以造假，所以他不告诉你滑到去哪里。但是大家看得见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失业率。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说，他写到了这个大概目前比较靠谱一些的真实失业率，在城市里面城镇失业率大概是 18% 到 20%， 而且会迅速地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能够再说经济是好的。但是面对不佳的经济状况，习近平会如何为自己自圆其说呢？
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啊？那如果你没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那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经济搞坏了，咁你上层有冇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呢？如果你冇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啦，话经济发展取得伟大的成就，形势一片大好嘅。
不但危机不到习近平本人， 也危机不到，基本上危机不到整个中国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单止危及不到习近平本人，也都危及不到，基本上危及不到整个中国的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已经令到中国共产党将它发挥到极致。通过共产党从1949年走到现在发挥到极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你已经不好想象有百姓造反和官员谋反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即使经济情况确实不好，可能不单止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如说是95%的动力的话，那就会变成100%了。
程晓龙说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设譬如是95%的动力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了100%，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连任替罪羊是其他人，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自己。程晓龙博士又表示，如果习近平不肯放手权力还要连任，经济情况差无非是找替罪羊啫。
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这个是把这个老天算作替罪羊了，说这3000万人饿死那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个捏造出来的灾害。
他又说就同老毛一样，老毛当时是将这个老天算作是替罪羊，他说3000万人饿死那些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些是捏造出来的灾害。然后刘少奇讲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盯上了他，接着用文革将他做低报复了。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的经济情况到了同上世纪60年代接近的情况的时候，这样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并不难。譬如说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你身为总理将经济搞成这样，你来到承担责任就算了。所以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的10万人大会上面，人家已经讲得很明白，他们是最后一次开记者招待会，意思是这个位置说拜拜了，也都不想再做下去。美国马亚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亦都认为，虽然经济不好，习近平仲是可以将他归咎于其他的原因的。金德芳说他总是可以将他归咎于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当然美国及他的盟国亦都是非常方便的目标。中国善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且由于对媒体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认同这种的观点。金德芳教授认为，虽然党内潜在的反习的势力不会认同习近平的这种藉口，但他们不会冒住坐监或者结束职业生涯的风险去将真相讲出来。中国事务专家高新的观点和金德芳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纵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把它粉饰太平。
高新说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中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将它粉饰太平，这是第一。而第二，单从中国大陆的中向对比的角度，习近平政权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手下这些宣传爪牙完全可以使出太多的手段来到粉饰太平。他这里讲的是经济角度的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就算刚刚你讲的官方在收收搭搭的前提之下承认了一些中国经济目前遇到了的暂时的困难，这样他同时也会好像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场合或是国际场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长期向好，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归咎于国际形势。第三，更可以归咎于目前的新冠疫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在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亦都提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的那一场大饥荒。 史中翰寫著話，目前的情況和大躍進之後中國發生的情況相類似，當時毛澤東在50年代後期激進的農業政策導致大約3000到5000萬中國人死亡。雖然當時的一些高層的領導人直接批評了毛澤東，但是大多數人都集中在提出另外一種的政策的願景，就是堅持對經濟能力進行更現實的評估，而不是烏托邦式地評估高農業的產出。劉少奇等領導人引入更多的集體討論的決策方式，並且在制定政策之前徵求了更廣泛的官員和專家的意見。他和鄧小平當時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權威，通常最終還是屈服於毛澤東的意願，但是他們仍然向普通黨員表明黨內可能有不同的領導的風格。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中國的局勢和60年代初降臨中國的災難相去甚遠。不過近幾個月來李克強的行為之中還是可以看到劉少奇的影子。史中翰寫著話，歷史表明其他表現出另類領導風格的人可能會被解讀為企圖刪奪習近平迄今為止無可質疑的權威。就毛澤東來說，這種懷疑最終演變是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的高層清洗，掀起了動盪的文化大革命，大眾希望歷史不會重演。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的獨裁已經形成了他必須連任的必要性。
你要說黨內有多少反對，這個太自然了，這個我們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來，整肃了上面整肃了那么多人啊，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杜鹃还能任人唯亲。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你要话党内有几多人反对佢，呢、這个太自然啦，呢、這个佢哋唔使去睇小道消息。你想佢上台以嚟整肃咗咁多嘅人，以反腐败嘅名义清除异己，然后疾言害能任人唯亲。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肖邦在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生存必须要继续任期的文章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而且已经有超过10万名党员官员受到指控，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必须继续执政，以防他下台之后被那些自己击败的对手报复，他会尽其所能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遭受到报复，前途未卜。在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掌握了控制了军队和武警之后，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亦都认为，在今年举行的中共20大上面，习近平会获得领袖的称号。多数中国事务专家和观察人士亦都认为，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否则他在中共20大上连任或者保持最高权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共的历史上面，获得领袖称号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尽管当年曾经被欢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文革之后他受到了中共党内一定的批评，在中共党外和中国的国内外，毛泽东甚至被列为同前蘇聯獨裁者斯大林提名的惡魔。即使是今天的中國對手，對於毛澤東4個偉大的稱呼亦都並不多見到。同時觀察人士亦都指出，所有的獨裁專制政權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們將這種突然垮台稱之為脆斷，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蘇聯、東歐當年的巨變、阿拉伯之春貌似強大的獨裁專制政權顷刻之間灰飛煙滅，而在中國這種可能性亦都不是不存在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平凡華盛頓的報導。
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將會以武力全面入侵台灣，但可能會採取其他脅迫的行動。美國國會共和黨人強硬呼籲拜登行政當局在台海安全問題上以戰略清晰來取代戰略模糊。針對中國政府和軍方否認台灣海峽為國際水域，亦都有議員回應強調，台灣海峽為重要的國際水域，美國承諾在這些水域自由航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 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
曾经在小布殊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盖茨，在6月23号在前英国军情六处局长迪尔洛夫主持的最新一期播客节目当中，和国际事务记者麦克法兰谈到了台海安全情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将会全面入侵台湾。盖茨说，他个人认为全面入侵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从未进行过两栖作战，这个看起来会好像是诺曼底登陆这样，这个会是相当之巨大。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争即将满是四个月，中国将会从这场战争当中学习到些什么信息，引发各界的讨论。美国政界及学界纷纷对北京是否将会仿效莫斯科对台北采取类似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前国防部长盖茨在播客节目当中提到，在台海问题上面需要担心的不单止是入侵问题。盖茨指出，习近平可以透过网络袭击，要是经济措施，不费一枪一弹就对台湾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能够让台湾屈服，并且制造巨大的激励措施，令到台湾对中国态度产生截然不同的态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表示，他认为美国是必须要全力支持乌克兰，这个不单是为了压制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亦都是为了向共产主义中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他入侵台湾，他亦都将会是失败。他还表示，先例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明确的先例，让俄罗斯方面是很惨痛，并且让中国方面明确无误地看来。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在6月22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以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为题所举办的一场演讲活动当中表示，美国必须在以战略清晰取代战略模糊。他说，确定性对威胁来讲是很重要。他在演讲当中还说，美国应该结束战略模糊政策，改为采用战略清晰的政策。科顿表示，应该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将会为保卫台湾而战，如果中国入侵，他们是会输。这个星期中国再次出动29架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紧急采取应对措施，派遣巡逻兵力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这个是中国军队今年以来第三次出动20架次以上的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今年1月23号有39架次解放军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是今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而5月30号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又出动了30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两岸安全局势随着北京频繁不断的军事行动而令人不安。中国政府和军方上个星期抛出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的讲法，习近平仲以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身份签署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并且从6月15号开始施行。时常在中国议题上面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科顿参议员认为，中方近来一连串的行动意图改变现状，甚至显示中国可能想仿效俄罗斯，考虑为采取军事入侵行动做准备。曾经在今年5月访台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回应中国的讲法，美国将会坚定捍卫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关注中国认为他们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学习到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缩短时间表来统一台湾。他还表示，我可以说，我们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我们反驳那些说法，台湾海峡并不是中国的内海，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水域，美国承诺在这些水域上面自由航行。同样是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认为中国近来一系列的举措是在加速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海恩表示，他们可能是越来越担心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合作，以及是区域内其他一些活动，
例如美英澳安全協議，以及是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對話。他繼續說，他是不意外中國在這個時候是會做出這些表述，但是他亦都強調這些講法不會被美國所接收。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表示，他是希望北京不要從烏克蘭戰爭當中學習到錯誤的訊息。他擔憂地認為，未來兩三年時間裏面將會看到北京不斷採取更多的咄咄逼人行動。他表示，有兩件事台灣必須要努力做到，一個就是建立他們自己的防衛，然後確保他們有很多的關係，包括和我們的關係。斯科特對美國之音表示，我是希望中國不會從烏克蘭戰爭當中得到錯誤的訊息，但是他是相信，如果你希望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樣意味著台灣需要投入很多努力建立他們自身的安全和建立關係。海恩參議員則是表示，他是希望中國政府領導人能夠是看清楚國際聯合起來對俄羅斯施加的壓力。海恩表示，他們可以吸取教訓的就是美國可以有效地組建全球聯盟來捍衛民主，我們願意是這樣做，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將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科頓參議員亦都呼應了這樣的看法，他表示美國是應該毫不含糊地向北京表示，如果他們攻擊台灣，我們就將會部署一整套的經濟措施，削弱他們的增長引擎，侵蝕他們的國內穩定的基石。科頓還表示，雖然台海局勢緊張危險，但是好消息的就是中國仍然是有很多的弱點。科頓說，中國共產黨依靠外部世界來養活中國人民，使到他們維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上，他的軍隊規模龐大，但是未經考驗，他可能像俄羅斯軍隊一樣飽受裙帶關係以及腐敗的困擾。參議院跨黨派重量級議員上個星期推出的最新法案，目標是為提升台灣的安全防衛，確保區域穩定，壓制中國近來在台灣海峽不斷升高的咄咄逼人行為。值得關注的就是，法案將會尋求大幅調整美國對台政策，將在未來四年為台灣提供45亿美元軍事援助，並且賦予台灣重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法案在提出之後，目前還未有任何的進展，不過主要的提案議者之一民主黨籍參議員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對美國之音透露，他計劃7月休會期結束之後將法案提至係委員會進行討論。參眾兩院下個星期開始進入為期兩個星期的休會期，議員是將會返回各自的選區進行選區工作，國會下一次開會是7月11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國會報導。
隨著中國經商環境的惡化，全球供應鏈重組，南韓企業去中國化投資美國的趨勢亦都日趨明顯。數據顯示，過去10年期間，南韓對中國投資額僅增長不到60%，而對美國投資額卻猛增了將近3.5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
專家指出，目前世界經濟正處於從全球化向去全球化過渡的時期，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區塊內部構建供應鏈已經成為了大勢所趨，今後韓企對中國投資或者進一步放活。南韓進出口銀行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1年，南韓對中國投資額從42.63億美元增加至66.68億美元，增幅為 56.4%， 同期南韓對美國投資額則是從58.99 億美元猛增至275.9 億美元，增幅高達 367.7%。 從新增法人數量來看，過去10年之間，南韓在中國新設立的法人持續減少，去年為是261家，而在美國則是呈現出持續增多的趨勢，去年是達到617家。南韓大企業的行動驗證了這個數據。綜合南韓媒體亦係彭博社嘅報導，樂天集團計劃喺今年上半年裏面關閉位於上海嘅中國法人，相關人員已經全部撤離，僅係剩下法人註銷等流程。 目前有关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尾的阶段，乐天集团位于沈阳的主题公园大型项目亦都在度出售当中。该个项目在2016年萨德事件发生之后被中国政府喊停，2019年重新获批开工，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再次中断。另外，中国网上流传着现代汽车重庆工厂即将是关闭的消息，以及是给予员工的赔偿方案。据第一财经援引接近北京现代的人士的讲话报道，重庆工厂确实是处于停工状态，但是并未收到关闭的通知。现代汽车之前表示停工只是暂时的措施，但是亦都承认该公司在中国的产能已经是达到了需求的大约是两倍。现代在中国总共是有五家的工厂，其中北京第一工厂去年出售，20余名的管理人员亦都是被撤离。其他主要大企业亦都先后缩减中国的业务， SK 集团去年出售了北京 SK 大厦以及为汽车租赁的业务， LG 在2020年出售了北京 LG 双子座大厦，并且关闭了昆山、天津、沈阳等地的法人。三星电子撤离中国的步伐更加早，2019年2020年先后关闭了位于惠州的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以及是位于苏州的最后一家电脑工厂。相比在中国的节节后退，南韩大企业在美国却是表现出了非常之强的进攻性。在上月底的美韩首脑会谈期间，现代汽车公布了105亿美元的对美国投资的计划，包括电动汽车以及电池、机器人技术、城市空中交通、自动驾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而在之前，三星电子斥资170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的泰勒市投建生产用于人工智能、 5G 等尖端芯片代工厂，这个月内有望正式动工。而另外， SK 集团自2020年以来对美国半导体、车载电池领域的投资额是达到156亿美元，其中包括和福特汽车的合资项目。 LG 能源解决方案亦都在美国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墨西根州是斥资116亿美元建设车载电池工厂。和通用汽车合资的俄亥俄工厂已经是在上个月竣工。彭博社仲报道话 ，LG 能源解决方案以及日本本田正在考虑在俄亥俄州新建电池工厂。事实上，南韩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较以往有所下滑。根据南韩企业数据研究机构的分析，从2016年到2020年，南韩的500强企业的320家中国法人的销售额减少了 27.5%。除了本土竞争加剧，这个同中国经商环境的恶化亦都是不无关系。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去年底对在华经营的韩企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企业认为中国经商环境较10年前恶化，其中政府风险是最大的原因。70.2%的企业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所采取的各种管制措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南韩建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崔培根向美国之音指出，从中国政府的政策来看，政治逻辑高于经济逻辑，这个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市场的确定性。在中国的人力成本等优势逐步减少的情况之下，过于强调政治逻辑会促使到外资企业因为这种的不确定性规避中国市场。对外资金企业的歧视待遇以及美中贸易争端的加剧因素，亦都导致了中国经商环境变得差。超过 80% 的韩企认为中国在审批的流程、营业规制等各方面存在着对外资企业的歧视待遇。南韩仁川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洪喜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面从开放逐渐走向封闭，表现出了即使不同外部世界一起发展，靠内需亦都能够支撑的想法，保护自己本身国家企业的倾向非常之强烈，需要确保稳定供应链的跨国企业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风险，使到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对象失去了魅力。需要指出的就是 南韓企業的行動目前仍未對韓中貿易關係造成顯著的影響。從出口來看，雖然南韓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自2018年之後是有所下滑，但是在去年仍然達到 25.3%， 在主要國家當中最高。而在進口方面，南韓的工業原材料等關鍵物資更加是極度依賴中國。數據顯示，在南韓228種需要進行重點管理的關鍵進口物資當中，中國產品多達172種，佔比是 75.5%， 遠遠是高於日本的32種，佔比是 14%， 以及是美國產品24種，佔 10.5%。若然中國產品的供應出現差池，影響面將是覆蓋住南韓的整體供應。這種的緊密關係決定了當前中國業務對南韓企業的重要性。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在上個月底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上海等多地的封城措施對南韓的企業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但是 87.3% 的企業表示將會維持在中國的業務。不過專家並不看好韓企對中國投資的前景。韓國 HI 投資證券研究部的部長李尚憲在採訪中國向美國之音指出，目前全球供應鏈正在處於從全球化向去全球化過渡的範式是轉換期，這個意味著今後比起純粹的效率以及利益，將會更加注重同一個陣營、一個區塊內穩定順暢的供應。南韓和美國是盟友，因此將不得不向民主主義陣營進行更多的投資。換言之，南韓企業去中國化投資美國是為了在民主主義陣營當中建立一個穩定的供應鏈。南韓建國大學經濟系教授崔培根認為，由於尹錫月政府全面倒向美國，未來韓企對中國的投資極有可能從目前的增長放緩轉換為是減少。當外交、政治以及安全的方向都已經確定，企業只能夠將之默認為是一個基本條件，可做的選擇非常有限。不過他亦都對這種趨勢表示擔憂，美中之間的競爭並不正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徹底壓倒另外一個國家，這個是一個彼此都會受損的遊戲，只有國家安全以及經濟分離，企業家才能夠在具有確定性的環境之下經商。若然認識不到這一點，韓中雙方的利益只會繼續蒙受損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郭靖怡首爾報道。
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深，在6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及到彭博新聞社有關台灣海峽航行自由問題的一篇報導，究竟國際水域為何物呢？中國在台灣海峽是否搞緊混水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6月12日，彭博新聞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報導，近幾個月以來，中國軍方官員在和美國軍方官員會晤時一再斷言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台灣海峽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一片狹長的海域，美國及其盟友軍艦經常航行通過這一條最窄處僅為70海里的航道行駛，並以此強調國際海洋法當中所賦予的相關航行自由權。回應彭博新聞社的這篇報導時，汪文斌首先重申了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一貫措辭，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自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離到台灣，中國結束內戰以來，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一直聲稱台灣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同時，台北方面認為實現民主自治的台灣島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不需要宣布獨立。汪文斌接著聲稱國際海洋法上未有國際水域的講法，他說有關國家聲稱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意在為他的操弄涉台問題威脅中國主權安全製造藉口。 但汪文斌的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国际法支持外国船只通过台湾海峡的权利。多年来，中国自己在该问题上发出前后矛盾、含糊不清的信号。不过，北京在近几年中正对台湾采取越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其中就包括频繁派出战机贴近台湾去飞行。此前中国官方亦都将台湾海峡称作国际水域。2017年1月，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南中国海军事演习之后驶入台湾海峡。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当时作出紧急反应，出动军机和护卫舰监视辽宁舰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了2021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介绍这份报告的讲话之中指出，尊重宗教自由不单止是一个基本权利，亦是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布林肯国务卿在讲话之中凸显了宗教自由进步的几个例子。他指出，摩洛哥发起了一项行动倡议，修缮犹太教历史遗址，并且将犹太历史的纳入摩洛哥公立学校的教程。他还专门提到了台湾，如今在台湾，大家更加容易举报拒绝给予员工每周一日休息日去参加宗教活动的雇主。布林肯国务卿还就宗教自由事务仍然存在问题，并且仍需付出更多努力的领域发表了评论。布林肯国务卿公开批评了缅甸军队。今年三月，布林肯公开确定缅甸军队成员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罗兴亚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他提到，在厄立特里亚只有4个宗教群体可以自由践行他们的信仰。布林肯国务卿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罪，并施行压制。
Since April 2017, more than 1 million Uyghurs, ethnic Kazakhs, Kyrgyz, and others have been detained in internment camps in Xinjiang. PRC continues to harass adherents of other religions that it deems out of line.
他说2017年4月以来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吉尔吉斯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在新疆被关入拘留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需要奉行被视为与中国共产党学说不符的其他宗教的人士，包括摧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敬拜场所，并且在就业和住房方面对基督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设置障碍。布林肯国务卿还谈到了阿富汗的宗教自由状况在塔利班统治下继续急剧恶化，尤其是在他们对妇女和女童的受教育、工作和参与社会基本权利严加打压之际。最后，布林肯国务卿指出，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在世界各地社区受到了威胁，在印度对信教者和祷告场所的攻击增多，在越南当局骚扰未注册的宗教群体的成员，在尼日利亚数个州政府使用反诽谤和亵渎法惩罚表达自己信仰的人。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各地支持宗教自由。布林肯国务卿说，他们将会继续和其他国家政府、多边组织以及公民社会一起为此而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